どこ行くの？
だね。
どうして私を連れてきたの？
私がどう？
1時間だけなの？
先輩に育てられてあげます。
優しいとこが好き。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誰かの違いを奪うのは気分が良くない。
なんで行くの？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私が行って見つける。
人間に見えるか？
私って洞窟大使。
もっと他に言うことあるでしょ。
だから
もみさん、もううるさいうるさいうるさい。
それだけで十分に幸せなんだけど。
お兄ちゃん、
ちゃんと見ててね。
私は先だった。
あなたの
それでも好き。
あなたが好き。
誰よりも好き。
クリスティーナ
は知って
ないと。
これだけ知れば。
心配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ここがすごく心配したんだよ。
好きって。
私はいつもやりたい。
嬉しい。
最優先。まあ
さよなら。
大家好，我们边角聊已经在小宇宙开通了赞赏功能，有兴趣的听友不妨通过赞赏的方式支持我们继续更新，感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边角聊。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迎来一位魁违已久的嘉宾，我们著名的高岛屋太鼓达人比赛第一名毛十八老师。
你竟然还用到了这种非常书面化的成语魁违已久。
最近上海好像有什么太古达人世界冠军赛，我已经收到
邀请函吗？
不是，没有收到好几个人，就是路过了截图发给我。
哦，我以为就是像那种什么，就是宝可梦卡牌 TGC 啊，然后你就是作为某个分区的分赛区高岛屋分赛区的冠军，然后要被邀请参赛了。啊，我们毛老师的话就是最近正好回到了上海，有几天时间，然后我们非常临时的把他抓过来，然后很高兴就是又可以我们阿宅那个开会，然后今天的话还有我们郑时亮老师和小 P 老师两位主播也都在。反正之前我们边角聊有可能聊了蛮多就是比较文艺复兴和那个科学启蒙的话题，
比较 nerd，
对，然后那个比较就是知识向的一些话题，然后我们今天我们想稍微轻松一点，就是大家朋友很久没见了可以闲聊一下。大致的这个方向的话反正就是聊一些我们最近的宅的生活，所以就是大家听听开心开心就可以。毛老师先来介绍一下吧，你最近有什么那个看过的演出啊，看过的番啊，一些宅的生活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上一次节目我们聊的
我和本期学弟毕恭毕敬的问了很多关于某个人
的
问题，
后来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现在就是名字都不能 Q 了吗？
哦，那也不是，
导演没到那种程度。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上次就是聊了一下羽生结弦的话题，当时他刚刚结婚。
你看我 YouTube 会员也还没有退订。
哦，你还没有退订，就是你还是一个有资格来就是
对进行一些先行抽票，虽然一次也没有抽到。
OK， 对，还是在花钱的，还是在氪金的，所以就是还是可以提他的名字，对吧？
是这样，是这样。
对，就是这几个月羽生结弦发生好多事哟。怎样的心情现在面对他？
就我没有想到会
哎，
不对，对这个开场实在是有点、就是、
我们说好的松弛开场
不是很友善。不是很友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好像由于我认识的老粉大家都很平静，所以我也只能平静。
就大家就欣然的接受了是吧？也不能叫欣然，就是
平静的接受了，
平静的接受，
面对了现实。
对对对、
然后还是能够继续欣赏舞台是吧？
对，那舞台还是，甚至感觉好像又更就是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就是那种你看郑时亮老师在频频点头，
因为我想到了梅西。
甚至感觉舞台又更那种这个。说出来嘛，又怕被其他的粉丝骂，就是那种性别模糊感更强了。
我们终于欣赏到了，就是粉丝的这种情感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啊？那小 P 有没有觉得青山刚昌最近整活之后，青山刚昌更有魅力了？
那没有，没有。
哦，这个完全不，这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可同日。
但说实话，我其实觉得新剧场版暴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设定。就很可能
你居然还有及时觉得我
不不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很可能
又开始找以前的伏笔了是吧？
倒不是找伏笔，因为我很怀疑这一趴是属于青山刚昌当年在创作之初，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术快斗的那个漫画很早就有了。我觉得很可能青山刚昌当年画的就是哎，我要不要画一个有点亲戚关系的，所以这两个人长得很像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无价值的小伏笔。 但是我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我先来喷好吧，都已经说到柯南了、哦、我最近去了新加坡，然后在新航的那个航班上面来去坐了10个多小时的飞机，然后困在30000英尺高的密室里面，实在没有事情做，硬着头皮把那个去年的剧场版给看了。
哦，去年小 P 老师没有看吗？
我没去，我因为之前有事儿，一直没有去电影院看。
就黑铁的预言，
我之前一直有事，所以没有去电影院看。那你还有其他的资源，你也没有看。
对、
嗯，我当时看完第一反应就是问那个彭彭老师和向文杰老师，小 P 老师是怎么说的？
我没看。
对，小 P 老师，小 P 老师脱粉了吗？我当时好像说的是类似于就是如果看完这个还不脱粉的话就怎么样，就是、啊、就大有问题。
但我觉得就是我要吐槽的点还和很多人讲的不一样。我对这个电影本身的开头我觉得就是极度涣散，极度的随意。
你说的是去年的黑铁？
去年
的
那个
黑铁。黑铁，对，就是这个
去年的开头是什么？他讲了一个监控的一个海上的基地是吧？
对，就是那个开头就是很随意的，我们要制造点犯罪活动，我们要把人拉到一个特定的舞台上面，我们今年找了一些演员，你们这些角色给我上到台上来。
我觉得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影评黑铁的阴影了。我觉得有个原因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什么监控探头的这个信息收集、人脸识别，对于我们来说too young too simple。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不好。哎，博乔老师还跟我说这电影挺好的，去年的时候。
好、
huh? 对对，博乔老师他看了之后觉得做一个普通的电影 so far 还可以。但我、uh-huh. 你知道我要说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我今天一定要吐槽这个。我在飞机上非常百无聊赖，然后就在那个飞机上面找他那个电影电视剧的资源。我在去的路上面把孤独摇滚重新看了一遍，5个小时他那正好有资源、
okay.
我全部看了一遍，
正好，
对，正好。然后我回来的时候、BBC 的那个纪录片已经看了4集了，然后把所有能够翻的东西全部翻了底朝天，竟然还看了30分钟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觉得我再不看柯南可能这辈子这部剧场版都不会看了。我当中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打开那个剧场版看个2-3分钟，觉得好无聊。
你就是说有一个半虚掩的这个就是防盗这个箱的一个门放在那边，
对，
引诱你去拉开它。
对，就是我每
一个宝箱，
我每次
你就是福利连
看2-3分钟就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就关掉退出去看点别的。然后又觉得我这个机会如果不看、我这辈子肯定不会去看一个烂电影。然后又看，然后最后到了这个飞机还有1.5个小时就到浦东机场降落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就硬着头皮看了。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前面实在是太差了。
我觉得小朋友刚才实在太好笑了。
不，我并不相信他只有黑铁的余影和其他的什么孤独摇滚中选择，他就是想看。
对，就是
他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他就是想好了这一次就是当他这个屏幕里边点开了看到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一定会看。
对，
命运已经告诉我，我这一趟飞机我一定会看。
对，
但是你只是在稍微跟命运做一些小小的傲娇。
但我看了时候还是觉得非常难受，所以到了那个剧情发生之前，
你每一年都是这么说的。你这个话我已经听到过好多次了。
你为什么不把周杰伦的演唱会看完？
对，我现在想来有点后悔，我应该看完那个。
你去程的时候就是吃了5个小时的孤独摇滚的糖，你回来一定要吃屎吗？就是，
哎，这怎么说呢？
我就很喜欢这种洗脸输出的感觉。
我觉得你批评很对，我觉得批评很对。
关键是就是像毛老师说的，就是去年看了的时候，已经百般的告诉你了，就是通过各种模式告诉你不要去吃这口。
是，
嗯，
就是他以前只是烂，他现在我觉得青山刚刚一个人
有点过分，
已经失心疯了，已经开始搞一些非常违背底线的操作了。
我刚刚搜到了，就是我看完以后第一时间问那个向文杰老师和彭茂老师的话，叫做小 P 老师原地脱粉了吗？任何一个正直的柯南粉，如果看了黑铁还没有原地脱粉，
就不够正直。
对，
这个正直的品性就大值得怀疑。
是，没有一个认，没有一个正直的柯南粉能够不原地脱粉。
是，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剧场版我在这里发个毒誓，我今年是不会
来来
太喜欢这种王敬泽时刻了。
今年那个消息出来以后，我也是，我的评价就是一次不要脸就不会再要脸。
对，是，
对，就是底线一旦被打穿了之后，就是可以继续往下升。去年就是，我觉得现在剧透也没有关系啊，就无所谓剧透。就去年就是有一个灰原对着那个毛利兰说：“我把他的吻还给你的”这种。
对。
对，上次那个博乔老师，上次我们录节目，博乔老师说这个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这个录音棚现场无语。
对，关键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完全的 get 到，就是在这个之前，我被保
一天，
我把自己保护的很好，就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剧情是这样的。然后回去就是我就是去吃了这口屎。
哦，这个真的太难受了，就是我在电影院里面要就是难受到要原地起立。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最近有一部日剧叫做就是那个不合适要有个限度，
嗯，
讲的是一个80年代的昭和男穿越到现在来，
嗯，
是一个就是这个工藤官九郎编剧的啊，就80年代的一个昭和男穿越到现在来，然后发现自己的就是不管是比如在性别方面啊，在工作啊各个方面都已经非常的落伍了。我就青山刚昌在上一部就是黑铁的云里面，就是对于毛利兰和灰原哀的这个台词的塑造，就是超过了80年代，就是我感觉就是昭和中的昭和，非常过分了已经。然后他今年居然还玩了这种就是烂穿的无聊之极的
无聊烂梗，
嗯，就是说黑与快斗，就是这个怪盗基德，啊，
我们还是不要剧透了，也许还有听众不知道，这个，
我建议吧，我们这段先打一个剧透预警，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剧透吧。
对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了，就是网上已经有了的，就是关于就是柯南这个2024年新上映的这个剧场版叫什么名字，
五
棱
星
的。
其实他当时你还记得吗，
我已经光火了，
剧情简介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已经
对
觉得苗头不对的，是我也觉得苗头不对。
对，这个待会我们还可以碰，就是这个叫五棱星的什么什么来着，随便他吧，就是讲了一把就是怪盗基德要去偷把刀。Anyway， 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新出来的剧情，就是说怪盗基德啊和柯南，就是和工藤新一是堂兄弟。
堂兄弟，
也就是说，这个工藤优作和怪盗基德他爹，这个是亲兄弟，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好，就知道就到这边。
我看到这个梗，我整个人都绷不住了。我觉得青山刚昌，你真的，你整不出活，可以去咬个打火机，就不要搞这种事情。
但票房极好。就离谱。
我总结出来一个柯南定律嘛，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老粉骂得越凶他票房越好，嗯，就最近这些年一直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说实话我对日本观众的这个，但是我没有资格说这个话，但是
日本阿展脑子就是审美很有问题，我可以就是我就这边爆言了，就是他们的审美就是很差的。就是
我觉得接下来青山刚昌既然搞了这一步，不如搞一波大的，黑衣组织全部洗白，柯南的朋友全部黑化，就是秦九也不要挣扎了，秦九也是那个好人。我就觉得要搞就搞大一点，对吧？
就是秦九最后就是真的一直在守护着柯南的那个人。
对，就是来个大反转，就问你精不精彩，刺不刺激？我觉得已经搞到这一步了，我们就索性就一步到位，
对
吧？对，
我觉得为什么说这个就青山刚昌这个火整的是非常的烂啊？就首先就是这个五棱星的这个剧场版的一开始的这个剧情梗概的设定已经让人非常光火了，因为它和黄金神威极其相似。
是的。
就是莫名其妙的搞了这样一个设定，就是让人感觉就是我来蹭你，对我都没有任何的羞耻心了，
对对，就是什么土方也好，五棱也好，
刀也好，
就是整个设定就是金卡姆，就是一种金卡姆。
对，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金卡姆粉丝来说，就有一种就是
深深的冒犯感，
对，一上来就已经就是被恶心到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的一个金卡姆的一个店，然后他在门口就是对面照抄了一个非常山寨的，然后就是我就这么开，而且就是你也判不了我是抄袭，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种事情一般来说只有在国内的一些就是某些电子产品啊这种厂商里面才做得出来。
某些
就是青山刚昌这么搞就是已经非常过分了，然后在里面还要整这种烂活，就明显我觉得就是一种 SNS 营销。就是让大家要看到，就是最好是大家出来之后就马上剧透，然后大家就是看了之后就是又骂然后又要去看。
但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也说明青山刚昌还挺会与时俱进的，他把握到了当下的时代精神，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种短视频式的营销，
对对对，
整烂活搞个大新闻让大家边骂边看，他已经很娴熟了。
就我就在想，其实也不能说是就是日本人审美差，是不是但是这样说又不太好，是难道是小朋友现在年轻人，但这样说感觉就是不太好。
我觉得吧，我们
应该这样，
我觉得我们四个就不要装了，我们就承认我们就是上个时代的遗老遗少那种心态，我们已经跟这个当下的互联网的这种自媒体啊移动短视频的时代小朋友已经脱节了，就我觉得可以坦然承认。
但我要说，
因为上一部出来的时候就我就很震惊的发现
大家都说好，
不是微博上面就是大家很认真的对于这个剧情撕了起来，
就是说就是党争，认真的党争，
对，很认真的撕了起来。我就想啊，你就是任何一个正直的柯南粉难道不应该是转过身来大骂金山刚昌？
我看到过的就是最离谱的，就是说就是灰原哀作为一个制毒贩毒的人怎么能配有就是有感情的，但应该就是这种角色应该被就是被禁掉，
就最后就被就地正法，我看到过类似的说，
然后就是说就是怎么能够引进这样一种就是这种人物，是
三观不正的这个，
对对，就是我就吵到这个程度，就是我也就没话
说，就是很认真的撕了起来，就说明老就是青山还是
把握住了，
对对，把握住了，
知道自己的受众是谁，
祭奠，然后
刚刚小片你要说啥？
但我要说，其实二次元今年好看的东西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福利也蛮好看的，我觉得迷宫饭也挺好看的，对吧？这种就是 现在的流行就是搞一点很好的切片，对吧？嗯、然后搞了好切片，上面来个什么三级联播，
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把那个热度炒起来，然后让大家来吸引注意力。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呀，这个也还是有人能够整出好活来的。
不不，我觉得就是说《芙莉莲》是个好作品，和就是《青山刚昌》是一个，就是现在玩烂活，并不都是这个时代趋势的一部分。
嗯，有可能我们关注到的只是某个局部的现象。嗯、
对对，
而且我必须得，我要严厉批判小 P。我之前向他摁头安利那个迷宫饭
啊，
他就哗啦哗啦看了前几十话，他突然跟我讲，他觉得这个漫画不太对劲，有一种要把他骗进去杀的感觉。我说你不要废话，你给我往下看，这是一个完全不翻车的一个作品。
关键小 P
你看这个作品了吗？
啊，但我真的不喜欢迷宫饭，
非常强烈。
我看了两集那个动画，漫画
我看了漫画，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他的日常和主线。他不应该有主线，或者他应该有更多的日常。他那个主线看的还是很费劲的，而且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小P老师是这样，就是说你当时我在群里我看到你这个说法了，你对于就是迷宫饭的就是说他不对劲那个口气是和你当初说巨人是一样的。
对
对，
关键迷宫饭那个时候已经完结了，
就很过分。
就我这个类似的情况，就是我吃人安利然后翻开了那个天国大魔咒。
哦，当然，
天
国大魔咒。
但是到底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一翻开就感觉到了一种
不对劲的感觉。
就对，是的。
天国大魔咒就是
雷姆达老师最近刚刚看完，他发了朋友圈、
啊、
说后面也不咋地、
哦，
就是一直有这种大的要来的气氛，
是
啊、但是到最后也就。
我们雪莱老师还是蛮喜欢的，我觉得前面还是有蛮好看的，但我也没有到那种特别喜欢的地步。但我觉得动画第就是他第一季的质量，动画还是蛮好的。
嗯，马农看完之后发了一个朋友圈，很好玩，他那个语感很好玩。他说看完七卷本《天国大魔镜》漫画一头雾水，这个故事好在哪里，为什么这么高评价。我就回了他一句，我说说明你不是有缘人。我现在对待
讲到不是有缘人，就是我也不是孤独摇滚的、
啊、你也不是
有缘人，
对对对、啊、
真的、
啊、这个我就非常
打
孤独摇滚，真的还是
就是我摁头安利毛老师，然后毛老师看了就是嗯，他说肖师傅以后的安利我这边要接
打个折扣，是吧？
这种评价就非常令人难过。
对，我也觉得就是只能用不是有缘人来安慰我自己。
不是有缘人，不是。而且肖师傅跟我说一定要看到第几集。
对对，我跟他说
对，然后我就相信了肖师傅，然后看到那一集就是
啊，
反复的，就是啊，然后再翻一下那个聊天记录，是不是这一集？确实
是
这一集。
就很难受，
就
很难受，
只能遗憾的。
那我要问一句很扎心的问题，毛老师，你看麦够了吗？评价如何？
哦，就是由于是彭茂老师推荐的，我就更
啊，我原来我也得到了这样的风评吗？我好难过，我现在难过起来，
心情更好了，我已经得到平复了。
但其实我在这方面我是比较吃范式的案例的，就范式经常会说，他说追一部作品就觉得很扭曲，然后非常符合他的品味，一般来说就还比较对我的胃口，因为范式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白雪和党争的这样的一个，就非常对我的胃口。
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现在这样说好像有一点就是不太尊重，这是另外两部作品啊，就是像孤独摇滚、像麦够啊这些，就当然很好，但是就是自从金吹来了之后，我有一点把他们都忘了。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这几年就是他们就是是我等待金吹第三季的一个
代餐。
嗯，
啊、没关系，
当然就是孤独摇滚还是很好的，孤独摇滚还是。
北原春系有类似的表态，东马一来什么雪菜什么的，我都忘了。
你把臭帽子往头上磕？
没有，我随便一 Q、
嗯。对。
但金吹真的很好，
嗯，
金
吹
真
的，
金吹我们应该到时候等他出完了，我们可以专门聊一
下。
我觉得而且可以对比一下小说文本和动画，还是蛮有意思。他小说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
对，当然我觉得就是小说那个作者就我们林楠老师，他只是一个写轻小说，他不懂什么是金吹，
他不懂什么是金吹。
哦，对，说起来我必须要补充一点，就是我昨天晚上我把那个春雾的小说。就拿起来又重温了一下，
什么契机？就不好意思，
我
插我一
下，什么？
就我只是睡前随手抄起一本
啊。
但是我强烈的感觉，动画的改变确实要比小说文本高很多。我不得不说，就是那个一开头的那个什么事件，就是什么三个好朋友跟叶山闹别扭，就大老师出了个主意说，其实他们是为了争夺你的关注，你退出就可以了，就是那种大老师的自爆嘛。
对对对。
但是我看了一下小说文本啊，我这次有一种强烈的这种不适感。这个不适感在于说，我觉得小说文本当中那种日式宅男的气息确实有点太重了，但是
太媚了，太媚。
但是我觉得动画这个改编让它清淡了很多，清爽了很多，而且有很多让你觉得会心一笑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种动画改编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它把小说文本当中很多很多不恰当的地方都有了很好的调整，这个很棒。
包括像那个《芙莉莲》，我觉得也是，就是动画，我觉得居功至伟吧，就是漫画。嗯，我看到就是目前动画改就是更新的这个阶段，我就觉得漫画已经有点乏力了， 就包他本来作画其实我觉得也就那样，然后打斗戏的分镜啊什么的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前面的这个设定吃到后面，包括他后面的剧情其实我觉得已经有点就是王道冒险番了，就是对剧情没有那么的就是吃了，但是动画确实改得非常好，然后在相对比较吃力的这个打斗的部分就是又升华得很好，就是砸钱砸出来了很好的效果吧，动画组确实非常的厉害。但即便如此啊，就是上次还是听我们就是朋友罗大哭老师就是批判了一下福利连当中的一些就是已经很克制但是仍然还是有的一些媚宅的这些这个部分，包括穿搭啊，还有一些小小的台词啊，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满足我们比如说这个那个足控啊等等的这样一些
就是所谓的杀必死嘛，
对对，就是他因为他觉得一开始觉得非常的好，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教人向善就是培养难得的一个东西，没想到就是当中还是会掺插，
你一旦发现这当中有问题就再看的时候就会、
嗯、那对对，
就是有很多很刺眼的东西就有点绕不过去
了。就一开始小 P 向我安利福利连，我说我有点观望的态度，也是因为我先看了漫画里面的有些台词和画面，我会觉得有点太自恋了，就虽然说这个作者本身他好像性别目前还是一个未定之数、啊嗯、不知道是男是女、嗯、但我觉得他把里面的那个辛维尔那种、
嗯、
那种
太完美，
嗯，
就是我就觉得很像是个男的就是很自恋的在那种表达、
啊、
就是就像我现在回看金庸的小说，我经常会有一种啊，金庸你也太自恋了，你写的那些男主角其实就是在带入你自己吧，就那种感觉，就是所以我当时会有一点、
啊、懂、嗯、因为就是很完美的英雄嘛，然后又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然后塑造了一个女孩子一个精灵少女，不断的去缅怀她，不断的去想念她，我觉得嗯会有点别扭，但我觉得后来我看动画，我觉得动画它的改编是蛮清爽的，
对、
嗯、这个尺度是分寸是很好的，
对，而且就是它还是增强了很多就是这个师徒女两个女性角色之间的互动嘛，
就是对对对，有一个女性角色成长啊这样的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很好，就不要把中心放在女性对男性的不断的思念
回忆当中
、
嗯、
我觉得这是很过分的，把它转移到女性的角色如何成长、嗯、如何完善自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处理。
嗯，但是就是我听了刘大哭的这个批评之后，我就是还是反思啊，我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好意思，就他说那些媚宅东西我确实还是
你确实享受到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我觉得你
还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诚实的承认，对吧，你确实会享受到，但你过后你反思一下，你要意识到你视角只是放在这个方面是不对的、
啊、
就是要拓宽，要拓宽视角，
对
对、
嗯、毛老师
还没有讲到福利连的时候，就是那个蒲芳老师在讲到那个就是大老师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就是新海诚的一个编剧还是什么，你们有
一个什么制作人，
对，一个制作人还是一个
元气神、
啊、我看
穿穿、
是恋童癖被抓起来了，
哦不，那不是那个穿，就是他那个制作下面的一个制作人之一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对,
对, 对、因为购买那个儿童色情的作品
啊，购买儿童色情，嗯嗯，
对，这个事儿还是个很大的新闻，
对，是的，
对，
然后当时就是大家就说啊，怪不得那个他的作品里面有这么多很不适的部分
啊、那我觉得是新海诚自己的他是接受过采访自己明确的说的嘛，就是那个时候还是那个爆漫采访他的时候、嗯、就是问他你是足控吗， A 是 B 是，他说A
当众处刑了这属于是
对、那个采访还是蛮搞笑的，就是问他就是你是不是就经常被人甩所以你才写这种作品，然后就是 A 是 B 是，他说 C 还真的不是呢其实我是那个甩别人的那个角色，
就还有包括他那个不是一上来就是有一段喘息，但是这个就是不太，就是你只能就是你就是自由心症、
啊、
就是最近那个就是铃芽之旅啊，
哦哦哦，
对对对，
哦哦哦，
就是他在就是像是噩梦中就是女主在逃和喘息、
啊、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大家又重新再回去就说这一段喘息其实是一上来是非常有问题啊，就是你在电影院里就是如坐针毡，为什么一上来就是会有这个声音，就是
因为你
长达多少秒、
啊、
嗯，对、
啊、
但我觉得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感觉，
对，
虽然毛老师这样说、
就是、
但
我
回想一下，
我确实就是我回想我感觉我当时好像也没有，但
你这么说了，
但这么说了以后呢、嗯、我不确定就是
对，我还在飞机上面把《铃芽之旅》也看了30分钟，才去看《柯南》的。我要补充一下，
《铃芽之旅》，你之前不是看过吗？
我很喜欢，我在电影院爆哭
啊，确实是蛮感
人的。我很喜欢。
啊，你们宫崎骏看了吗？
没看
啊，宫崎骏我最近打算去看来着，还没来得及看。
啊、那我就我一个。
就是我本来想今天如果结束的早，我可以看看有电影票吗？就去看一眼。
啊、还
最近还是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引进的动画长片，不是宫壳也要引进了吗？
啊，对
对，
都不知道他怎么剪。
我其实之前上海电影节放过的，
我看到
还是我们一起去看的。
我看到
《
间谍过家家》好像马上就要
对也要上，
对，那那个垃圾场之战是不是上了？
也要上，也要上，对，小排球的垃圾场之战也要上。对，垃圾场，这世亮老师就是不吃我这个小排球的这
款。我要澄清，我吃了，而且我看了，我去年卧床养病的时候看了，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不得不说，排球少年对我现在来说，我觉得我年纪有点大了。
哦，我也没有看过小排球，主要是因为这个运动我。从头到尾就没有，
就是你不喜欢排球
对，是这样子的。
我强烈推荐小排球，就是所有喜欢看运动番的人应该都去看看小排球。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跟了不了解这个运动关系不是很大，就是很纯粹的这种热血王道的运动作品。而且它，我觉得漫画至少它的这个表现和呈现手法，我觉得就在技法上面也是非常的，就是比以往我们看那个作品要远远高出一筹。
你指的以往看的作品是？
他没有那种怪力运动的，对吧？
对，没有，完全非常非常正
式。不是网球王子，
排球不会爆炸，
他没有怪力运动，
不会发光，不会爆炸，
并不会跟外星怪兽打，
笑死，
也没有超能力。
而且我觉得《排球少年》在当中有这么十几话，就是每一话的这个高光和热血的状态，我觉得都比灌篮高手最好的那个状态略逊一点，但是肯定要高于灌篮高手平均水平。
我觉得你这话很危险，
你这个说话就是
你会让我们挨喷的。你这个
我实话实说，
你这个话就好像说詹姆斯就是有十几个赛季的水平都比乔丹的平均水平要高，但是不足于跟乔丹的巅峰水平相比。
我说实话，我觉得小排球
他这个吹法就典型的詹密的招黑的吹法，一定会被喷的。
所以你说小排球是詹姆斯？
我说实话，我觉得小排球如果扣除这个滤镜而言啊，我不怕被喷，但我觉得如果扣除滤镜，我觉得比灌篮高手好。就灌篮高手在
我就勾引
你，
丝滑的过渡到毛老师的专业领域
啊。如果是按照动画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漫画，
是漫画吗？
我觉得是漫画。
来了。
说实话，我觉得漫画是动画。小排球的动画的前几季也非常的好，而且这种好和漫画我觉得就是不太一样。就是小排球的动画前几季其实花了蛮多心思去改编，有很多很巧思的地方在。但是呢，它和漫画不同，因为漫画当中有很多这种分镜的处理场景的处理是只属于漫画的这种演出手法，动画其实没办法照抄。所以我觉得小排球前几季动画和漫画都是我看过的体育作品当中就是最好的水平，我可以很直白的讲，这是我的观点。
来吧，
那我在毛
老师，我没有看过呀，所以我没有办法。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
毛老师可以先吃压力，下次我们聊的时候可以来回访一下
毛老师。我们待会儿可以问一下毛老师对灌篮高手的感受，但在此之前我必须澄清一下，小皮，你这个东西你推荐我之后我真的看了，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他太小朋友了，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灌篮
高手太王道了，
是太王道了，
太王道，对对
对，
就是
太王道
了。就对我来讲，灌篮高手为什么在我心中始终高看一眼，我就觉得他很坦然的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你的青春生涯当中一定是会有遗憾和失败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会觉得这个剧场版有点把过去灌篮高手在我心目中这种最完美的或者他最能够贴切的表达这种青春遗憾的感觉打破掉了。他就是要弥补大家的遗憾嘛，大家也为了青春的遗憾愿意买单嘛。但我觉得他原来停留在那个大家打完比赛之后然后就失败了，然后大家的高中就结束了，每个人并没有成为一个耀眼的篮球明星，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日常生活，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这种尤其是你小时候读完，因为我这个漫画是在大学的时候看的，非常遗憾我没有在中学的时候看过。就是你在那个时候看过之后呢，你会觉得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但是你以后慢慢不断的去回想它，你会越来越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恰如其分的表现
啊，就是青春的部分比较回味。
对，就是有余味可言，就是他会告诉你我们有高光的，有热血燃烧的部分，但终究我们是要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并没有奇迹发生。所谓的奇迹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确认的奇迹，它不是一个一直会持续存在的一个东西。但小排球我就觉得特别王道，它就像一个非常典型的降服系的作品，对吧？大家的青春羁绊，热血成长，胜利，冠军荣誉，很棒。但是我会觉得少了那么一丢丢东西，它在我心目中还是比不上灌篮高手。就像钢炼在我心目中他比不上巨人。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期节目就在不经意之间 Q 到李一桐了，我现在觉得就是巨人就是你的李一桐。
啊，某种程度上吧，我也不是很介意这样来想我。
就是小白球，我只看了就是动画的，就是前两集，就是我就是又同意小 P 老师的，也同意就是本系学长的，就是他确实是非常就是顶尖水平的这个热血的漫画，就是而且。就是我觉得他最好就是该顶就顶上去情绪和讲那个运动的部分就是结合的都很好，就是都能够顶到正正好好的那个位置，
就是他的节奏没有不对的地方，这是个作品非常厉害的
啊。那我听起来的话就是运动番里的鬼灭了、
就是
哦、那不是
比鬼灭还是有深度多了，就是他还是认真的对待这个运动本身的，
我觉得他对这个运动的把握蛮到位的。
对对，就是而对这个讲到就是日本人啊，他对于这个比如说就是矮个的这个排球运动员，就他们的理解会更加就是深刻一点。就是你们还记得那个过去有个听说童导要退步那个真人版那个电影吗？那个电影就是我们桥本爱演的，就是里边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有个叫童导的排球运动员是他们这个排球部的王牌要退，就是突然退步了。这个童导呢，他就是一个自由人，然后就是个矮个的，然后呢就是当中有一个人物线，就是讲他的一个替补，也是一个就是不怎么样的一个小小的矮个的一个就是运动员。所以我就觉得日本的就是讲排球的故事里面非常的就是注重这些就是身高体型不是特别厉害的，你像小排球里边的这个就是男主也是一个矮个的一个球员，
这也是我最喜欢这个作品的一点。我觉得他对这个运动的本质把握的很到位，而且他很尊重他的多元性，没有说去把它单一化的一个去刻板的去理解。
对，他专门挑了一个就是静态天赋不怎么样的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小排球你看到后面你会发现他，我的感觉就是高有高的好，矮有矮的好，他也不是说一定说我要追求一个特别矮个子的人，其实高个子的运动员他也能表现出这种
就我觉得他比强风吹拂还是。
我觉得比强风吹拂
好，
比强风吹拂好啊，
好一点。我觉得稍微好一点。但强风
就
是作画有可能，
那我又有点就是觉得要没要去看一下，
就是他
要看的要看。
他对，我觉得他的画风有可能强风吹拂我比较喜欢，相对更喜欢一点点啊。但是整个故事包括就是燃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好像比强风吹拂要好一点。
因为强风吹拂到后面呢，你还是会觉得他有一点点超现实，因为就这样一些其实是乌合之众的学生，经过短时间的训练，能够在这么重要的大赛上取得那样的成绩，会还是有点不真实。
那我觉得小排球。这个他的动态天赋也蛮超现实的
我觉得强风吹拂
这样说也没问题，
主要是比较我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因为他就是一个故事一次比赛，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哪怕把这次比赛顶得很高，但是他就是故事本身比较简单，没有那种很错综复杂的感觉或者是很群像剧的感觉，我觉得不如小排球。我觉得小排球的漫画和动画都很值得看，动画后面几季有点换了制作团队，就是完全垮掉。但是
有点像穷，很穷的感觉，
很穷。但前几季的动画很用心，那个漫画也很好，我真的觉得非常好。
不过刚才就是彭彭老师讲他喜欢那个灌篮高手的部分，我就想到那个棒球番里面，我也特别喜欢一个，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那么一些是这个是叫投捕搭档啊，
漫画还是那个动画，
它本身是。儿童文学它甚至不是轻小说，它的分类就是儿童文学、
okay. 啊，没关系，
然后那个做成动画，我来，
没关系，宫崎骏的最新作不也是儿童文学改编的吗？
啊，所以宫崎骏的最新作是有原作的，
有原作，
但那个原作跟他故事不相关，就是他取了那个名字，起了有点取了那个意象吧，或者取了那个有点概念的比较类似，但是故事是一个自己原创的故事。
繁花电视剧和繁花小说的关系是吧？
比
那还过分，
更远。他只取了那个名字和概念嘛。
我看过不少解读，都说这是宫崎骏对他的一生的一个总结和隐喻嘛。
我觉得还是好看的，我还是很喜欢。
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我们本来想找毛老师聊起繁花的，但是后来没约上时间好遗憾、啊、
对，我已经跑了，
对、
啊、
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年初的时候、
啊对那个、
时候
还说的、啊、
说想跟毛老师要聊、
哎、你们有好多选题，这个反正后面慢慢那个再续上吧。
对，我们还是就是之后还会有一些就是更加生活上的话题，
对，
交给毛老师。
我们每期节目都在疯狂挖坑，但是
所以小P老师在新加坡看了周杰伦演唱会吗？
没电影，我在那个飞机上面看的那个。我在新加坡看了动物园，我去了新加坡动物园，我去了新加坡，我还没去夜间动物，我去那个日间动物园，那个日间动物园特别的好。然后我去看完动物园之后，回来跟我们同事说，哎，我去新加坡看了动物园。大家都用非常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就是啊，多大的人了，你为什么要去动物园？就是大家都不理解，但我真的觉得新加坡动物园特别好。我因为这两年看了一些，就是 B 站有就是带逛动物园的 一些视频，他就会告诉你说动物怎么样养会比较好。
我、哦、之前买了那本什么就是逛动物园才是正经
事啊，对，花落成诗老师
那本书、对，我还蛮想就是把他这个里面提到的那些动物园都去一下。
对，新加坡动物园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就是太热，新加坡这边实在太热。我们待会要请毛老师讲曼谷会不会好一点，但我觉得新加坡实在是太热了。我那个时候还怕那个动物园就是人很多，我早上7点就出门了，然后8点就到了动物园的门口，然后发现没有什么人，我想哦好没事了，稳了，这个不会有人跟我抢，我像上海动物园人很多，就觉得动物园特别的好。然后它当中有一个雨林馆，很大的一个馆，像个花盆暖盆一样的，然后里面是散养了非常多的鸟还有蝙蝠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然后你是人走进去，然后那些所有的动物都是在那个盆里面可以自由的跑来跑去的、
就是超大版动森那个花园宠馆
哦、
对，然后我一进去就是天上有只蝙蝠呼啸而过的从我头顶上面飞过去，
我有点害怕、啊、
我当时就慌了，然后又看到一只非常漂亮的这蓝颜色大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不懂动物，在那个树枝上面走，你知道它是走在这个鸟可能有鹅那么大的一只鸟在那个树枝上面，在我面前就是施施然的走过去，然后就慌了，然后就发现所有的动物在我四周包围，然后没有游客，因为我是第一个进动物园、然后也没有饲养员，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馆里面，就是你知道叶公好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是那个馆里面心最虚的动物，好吧，就是其他动物都很自然的在那个地方就是过他的日子，只有我慌得要死，路都不敢走，就前前后后都没有人。但我真的觉得那个馆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个一般大家讲新加坡动物园会讲些别的动物，但我对那个馆的印象真的是非常的深，这些动物都养得非常的好。
还有谁记得毛老师前面要聊棒球动画吗？
哦，对，来棒球动画，
不是没有了，我那个名字还没有搜到呢。总之，它就是它的原名是叫 Battley，就是头部搭档。然后，但是它翻译成中文应该是翻译成了一个类似于青春什么什么的名字吧。
OK，
就是
那个也是。
对的，它哦，而且它好像是有过电影版的。
是吧？
对的。
然后呢？
总之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有提到一些，就是类似于，因为运动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吃天分的。就当然说你努力也是肯定需要的，但是你如果天赋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话，
哦，
其实就是不行的。
那个有个电影版。棒球伙伴，然后是林浅都和天海佑希，
对对对对对，是，对，是林浅都很小的时候，16岁吧，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山田健太，
对对对，
我的妈呀，这
是
是
的，
好了，
它是一个很出名的儿童文学，所以就是当时这个电影版
还不错，我的友邻给他打了4星。
哎，其实天赋这东西还是很
对，然后它里面就有描述一些这种东西。
这个对，最近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喜欢的几个金阿尼的动画都还是蛮。就是讨论这个所谓就是那个凡人和有天赋之人的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的。
对啊，毛老师最喜欢的动画不就是樱花庄的宠物女孩吗？就讨论这个话题吗？
是
是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包括你比较能够接受的荔枝与青鸟也是
啊，是的是的，
也是这个话题。
什么叫比较能够接受？
你因为你不是不太能接受金雀的那个鸿运吗？
啊，
就脸上
的、就是、虽然说他一开始这个鸿运是让我不太舒服，就是作为女性观众，就是你看
他像两个痘痘，
对，两个就是出来，每一个女性就是脸上都有一些不太自然的红晕，你会觉得她还挺媚的，就是所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添加出来的高光红晕我不能接受，对、对，但是看着这个剧情将我吸入
，OK，
对，后来就无视了这个红晕，
就像就是
并且成为了一个金吹吹，
就像看一个女团一开始他们的着装觉得不太喜欢，然后看了综艺看下去之后就是被他们的故事线吸入了
啊。但话又说回来，我这次在日本的时候，
你这个不是在描述女团版的那个美战吗？
话又说回来，就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它这个随着岁月的推进。他确实还是有慢慢的在进步，但是我这次在日本正好是那个百木游记不是要马上毕业了嘛、然后那个 Music Station 他在回顾，然后回顾到最早就是最早对最早那个前田敦子 C 位的时候的一些舞台那些撩裙子的动画，就是我已经在我的记忆中被遗忘了，然后看到的瞬间我就是 shock 了，就是哦又回想起来，对，回想起来哦原来就对，其实他们一开始是
这
样子，对
对
对
对
对，包括那个什么不要脱掉我水手服啊什么，就一切就是记忆又回来了，尤其是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再去看，就是确实还是觉得
现在
啊对对对，
现在对不走那个，
对对对对，
哎我这个想问一下毛老师，因为我其实说实话觉得金吹就是 媚宅的地方蛮多的，
哎，对的，
而且就是
可多了呢，
就是没什么道理的媚宅。但我想问问看，就毛老师，你看的时候会觉得观感上有问题吗？或者就是不是吗？因为我觉得男生可能看这个会没有这个感觉，但我想采访一下，
就是是这样子的。那你要说多的话，樱花妆岂不是更多
啊？
对吧？
对，
就是只能说，当我被剧情吸入的时候，就我已经成为了一个阿宅。然后他这些媚宅的部分，
你就可以
我可以就是稍微自我内化一下，就是哎，就是哎呀，就是给阿宅看的嘛，就是对吧？就是这种，但是要看程度的。比如说当时我记得还蛮清楚的，因为不是金安妮碰到了那个事情以后，他出品的也就是正式回归工作，然后出来的第一个是小林家的龙女仆的第二部。
那个就很过分，
但那个我是真的就哪怕是在金安妮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正式的第一个就是 TV 出来，我还是不能够吃下去。
他里面女生的胸就是莫名其妙的大，就大的 很没道理。
而且是这样子，我作为一个女性观众，就是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大的很没道理，我甚至还觉得他只是就是就是面对就是无聊的男的，就是无聊的直男，就是喜欢这种。但是他有一些镜头是绝对有问题的，反而是女童的小腿和脚的那些特写
啊，
对
啊，
那个比
就那个有点越界，
大胸更我更不能接受，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那个。
对，而且很奇怪的是，小林家的龙女仆的漫画其实这方面没有很刻意的强调这个。
你看了小林家的龙女仆漫画？
我真的看了漫画。
Okay.
漫画其实这方面因为漫画很画的很简单单纯，所以那个反而不那么强烈。但是你看动画的时候就会觉得金安妮加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因为传统上大家会觉得金安妮是一个女性色彩 很重的一个动画设备。
但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这个女性色彩有可能指的是她的这个
制作班底，
对，还有就是她挑选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故事啊、内核啊，包括人物设定啊这种方面有可能更加贴近一点。但是如果从她的就是绘画和演出上面，她其实一直还是有蛮多媚宅的，比如包括像冰果其实还是有蛮多
对千反田的那个动作的表述。
对啊，就是之前就大家就是阿宅会说那个所谓的那个着衣那个
着衣裸
体的这个其实本质上不就是一种美甲吗？
是，
我看过豆瓣上很多我还蛮欣赏的友邻对冰果的评价，他们打差评基本上集中在这一部分
啊。
对，就是你把这一部分刨除开来，他们对冰果还是有好评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反映出来过去的若干年的这个一个
变化，
风气的变化。 对，
我只能说这个就像比如说你看金庸、你可以同时就是批判
他、
批判他就是非常迂腐的
那
一副对，但是也不能够就是否认它确实是有文学价值的，就只能说就是一回事情。就是文学批判包括就是影视作品批判，其实就是你就是分开来看嘛，你也不能就是
对，是的。而且就是金吹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好像我至少我的感觉
这样说我这样说没什么立场、
我觉得第三季好像有所克制。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里只有肖师傅已经看了第三季，我的感觉是第三季反而对于这些东西好像和前两季包括和那个栗子与青鸟相比好像有所克制。
对，当然栗子与青鸟我觉得是另一个情况，就是
对
然后第三季的话其实主要就是第一集的开头，就是比如他起床啊等等那个部分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成员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就是或者我没有印象很深的。
关于栗子与青鸟我也很好奇，就是他的那些比如说就是女性之间，就是我作为女性视角我是觉得这些其实是非常真实的，就是
女性之间同
龄女性之间的这种互动、
嗯、
但是是不是男性观众看了就会有一点兴奋，就是觉得哦那种就是百合之魂燃烧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看的时候反而是有点困惑、
哦、
就是如果问我的感觉是有点就是我能够理解这个剧情会这么演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困惑感，就是啊至于吗，或者说真的这么抓马吗，反而会这种感觉、
哦、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栗子与青鸟是几部作品当中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好像过于浓烈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们的肢体互动我没有特别的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属于是正常的百合的那种状态、就我主要是比如说他的那个脚后跟正好戳到了那个我的天所以对那个我蛮喜欢
的、
我觉得那个有点太我觉得
又想表达又欲言又止的感觉，
我觉得栗子与青鸟这种演出方法或这种拍摄手法好像有点用的太过了。 说实话我当时看的时候的感觉
比较密嘛，他就是把这个意象用的比较足嘛，
对，
对，是有点密，
我甚至觉得有点太过了，所以我这几部里面我个人其实反而对立自于青鸟是几部里面我自己感觉不是特别好的一部、
哦、
因为他一方面就是这个剧情本身比较简单，然后他拍个剧那个电影的话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拉长嘛，就没有那么足，而且他又是非常的聚焦，就是其实别的人的故事一点都不讲，
对对对，
就那我觉得就是原作能给他的支撑也比较少，就是山田尚子老师还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肯定是加了很多自己的嘛，那他可能加很多的对话台词的剧情，那就是在画面上面啊在演出上面来想办法加嘛、嗯、就有可能这个方面就会用得足。
我倒是蛮喜欢立子与青鸟的，我会觉得立子与青鸟它里面的文学性是蛮足的， 我个人看各种作品、我向来不太关注这种什么百合这种东西，尤其是对那些
没有说服力
啊，没有，这圣诞老师是一个，
你确实不
是正直的，
完全是一个
正直
的
一
个，
我不吃百合，
实话，
我不吃百合。然后，大家在豆瓣上喜欢讨论的什么那个女生的脖子啊、脚的表现有很强的暗示，我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这种唤起的作用、
嗯、
我的表达很直白，不像本系学弟对吧，说他喜欢那种有些表现我是没感觉，但我为什么觉得他文学性足，我觉得他把青春期的很多女生的那个情感的这些世界表达的特别细腻，就是我觉得从里面我甚至觉得看这个片子我觉得他不单是一个感受他的文学氛围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
嗯、
就是
我实在太喜欢立子与青鸟了，
对，我觉得我学习到了很多，就是在那样一个青春时期女生是怎么样去理解友谊，怎么样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怎么样去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孤独的或者说是一个忧郁的状态，我从里面学到了很多、
嗯、
而且我觉得他里面对一些隐喻的处理是非常好的，他会用很多很间接的但是你去品味之后又会觉得妙不可言的方式，比如说对这种文学典故的使用，就青鸟就是著名的一个名著嘛、
嗯、
然后对很多音乐的使用，就是你只要愿意去挖掘这里面有很多细节让你去挖掘，而最关键的是刚刚大家都提到了说它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故事或者是个很简单的事件，但这么简单的故事这么简单的事件把它演绎成这样一个作品，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不是一个矫揉造作，反而在我看来这就是属于文学本身应该有的东西、
嗯、
文学不
是，就
是
要去纠结一些好像没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文学的本身不是说它有一个很复杂的很戏剧性的很冲突的一个过程，你把它如实的刻画这个叫文学，所谓文学恰恰就是要在日常的细微的大家觉得很多无所谓的这种小的事件当中挖掘出一个大的世界、
嗯、
我觉得立子与青鸟是做到的，反正我这个作品我会隔一段时间重温一下，
对，包括灌篮高手的剧场版也是、
就
是他的这个文学性、
啊、
对、我甚至会看立子与青鸟我有的时候会竟然会想到王家卫，就是他那种对人的情绪的这种代入实在太强了，就是你只要愿意跳进他这个情绪的河流，你就会被他这个洪流就卷着往下走，而且我用洪流来形容立子与青鸟我觉得不太恰当，他就是看上去是涓涓细流，但是你只要一进去你就出不来了，你会顺着他的这个河流就顺流而下，这种感觉、
嗯、
他的情绪的裹挟能力非常强大、
这个、王家卫这个比喻还是蛮妙的、嗯、是有点像，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就是从类型上有点像，尤其他的情绪的这种、
比如说你看什么重庆森林、阿飞正传，其实没什么戏剧性的冲突、
嗯、
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他对你的情绪的冲击就很强烈，对吧，就是你比如说重庆森林里面就是不就是打扫房间吗、
嗯、
不就是两个人相遇吗，不就是放歌吗，其实立子与青鸟也很像啊、
嗯、
不就两个女孩子闹别扭吗、
嗯、
或者说一个想要去精进自己的记忆，另外一个却对那个精进自己记忆的女孩子就是情有独钟嘛、
嗯、
但是这中间的很多的表现就让你觉得你就完全被纳入其中，你甚至愿意想象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一对、
嗯、
你不能说情侣或者一对朋友吧，或者一对
少女情谊，
对，少女情谊、
嗯，
它可能在很多角落里面很多时间段都发生，我觉得这是文学作品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它创造出来的东西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让你愿意相信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而且会不断的再发生、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说一直说金阿尼是一个比较女性视角的一个团队、
啊
嗯、就反正它虽然会有很多制作上媚宅的部分，虽然照理说如果是女性这个它怎么弄出来的我也没有懂，就可能他们对男性心理琢磨的特别透彻，但是它这些东西你在其他的那个里面是看不到，就包括那个福利连之前的有一个被称为霸权但是 最后看了就觉得也就一般性的是什么哦，金子、
啊、
对对对对，金子，对、就是金子虽然实在是
剧情有点太
对
弱了啊，
对，但是他的那个剧场版
啊，剧场版蛮好的，
对。然后我作为就是在女中待过的人，
啊、
觉得实在是、
啊、
哦，实在是太
对对对对对对，
他真的还是很懂刻画女，就是那个年龄段的女生，的。那些非常就你也不知道这些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但确实是这个样子，就非常真实。
哎，不过我这里说一句啊，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知识有盲区，因为金阿尼那些什么男子公道部啊，什么男子游泳社啊，那些作品我们都没有看过。
我看过的，我看过。
显然王老师看过。
显然我看过。
但那个也是完全的那个。
对啊，这个不就是 BL 向的这种
分？那个是
什么样的女性观众的作品吗？
你们说的对。但是就是弗里到了第二部，我也觉得有点太腐了而无法接受，就是你就是就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卖到那种程度，就是你稍微卖还可以，但你卖到那种程度就跟小林家的龙女仆那种就是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就变得不能接受。
我觉得他那个就属于是得走销量，得赚点钱，
得掐米，对吧？
对对对，得赚一点。
我觉得我们公允点讲，就是对金阿尼这样的动画制作公司来说呢，卖腐和卖百合都是为了生存的一些必要的市场手段。但是他们相比起其他同行，高明就高明在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追求，而他们确实做到了，对吧？
愿意成为他这个
有文学的流淌。
对对对。
那我们就是二次元的部分讲了蛮多了，就是要不毛老师讲讲你最近三次元宅的故事。
三次元宅啊，就是
半年汇报，
不是由于我就是韩妞老师抽票全灭、所以就是没有特别哦，而且啦，卢库也抽票全灭呀，
啊，
就是
哦、还是红的喽，
就我还是抽了的，对，但是啦，卢库怎么讲呢？就是你对于懂他们的粉来说，也实在是知道。就是这个团
鄙视不如是吧，
怎么讲呢，就是你们知道他的那个团长存在的那一位叫太子，就是由于这个团里面最红的显然是主唱，而且主唱是很有事业心，就是如果你们团不搞我就自己去 solo， 而且就是狂搞、而且之前还跟那个 Yosuke 他们一起搞了那个就是拉鲁库的团长就在去年有一个非常令大家震惊的举动，就是他去抓了一个泰国人，长得是非常 downgrade 版的主唱，就是你只能说从眉眼之间有那么一些，但是实在是太 downgrade 了，然后全部都翻唱，就这个行为其实是有点你不太明白，有点糟糕，他作为就是团长身份就是找一些这种对，然后全部翻唱，然后还巡演，而且有点像是跟 Yosuke 他们那个东西叫板的意思，对的，就是很尴尬的。就但是没有想到，就算是发展到这种程度，他们竟然还能再合体，你不能明白，就是这种父母爱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并没有闹掰，
对的，
并没有真正闹掰，
对的，对的。
OK， 所以这个也没有中，
这个也没有中、所以最后就是觉得我的追星生涯不能一事无成。就去看了 Coldplay 和 Bruno Mars， 虽然这两个并不是我，
这不很好吗？
之前有
也很羡慕啊，
是不是有人说过 Coldplay 是英国五月天？有人说过类似的，
是我说的吗？
哦，对，我记得这应该是毛老师在微博上说的，我印象很深刻
啊。现在这么讲好像有点，
对 对, 对，现在这么讲就有点就是对不起 Coldplay， 但这样是不是
武迷老师是战斗力很强大的，
但就我们这个结果不提，把这个说法结果不提，因为本来这样类比呢。是因为他们的歌就是
传唱度都很高，
就是对，而且非常的 love and peace， 对不对？这样说是 OK 的，
可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Coldplay 他们这一次环大陆巡演，
他们不是有一个是在东京场还是哪个场说还说了，就是说
他们到后来几乎是每一场
都在 Q 这个
梗，都会，因为确实也是每一场都会有大量的中国粉丝、然后他们又本身中间就会有环节是那个无人机拍整个场子里面大家举的手幅啊什么的、就是然后而且那个主唱本身视力可能也很好吧、总之他就是会看场子里面大家举的手幅、几乎是每场 BQ、如果是什么类似于 Love from China、或者是什么而且又有巧合，因为可能真的中国歌迷去的太多了，他会 哪怕随机点上台互动的也是中国去的。
哦，
对，所以到后来就变成了其实是引起了各地就是当地歌迷的不满就是变成了这样子一个事情。
但他应该不至于说就是说完全不能来那种吧，只是现在还没有这个行程啊，没有内地
这个
行程。
这个蛮难讲的，因为就是因为一个很支持环保和就是他会在那个演唱会全场手上带着蓝色和黄色的那个、
啊、
就是那个腕带的、
啊、
你很难讲、就是、
讲不清楚、啊、
对，你很难讲，就是稍微查一查可能就会发现不能来、
嗯、
就讲不清楚他。而且在某一场 我不记得是新加坡还是哪一场，因为他那个点歌迷的手幅然后的环节是会那个即兴的编一些歌来唱，就是是一个即兴的和大家互动的、
嗯、对对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即兴就是他唱的是就是我们也很想来啊，但是就是要请那个就是要请就是official、
啊、
对、
啊、
有关部门尽量就是、
啊、
就是批准我们。
那个我看到了，
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这个就后来由于他在每一个地方包括在曼谷也实在是太巧了，就是前后两天完全随机拎上台的都是中国粉丝这个、就是、
你都是在曼谷看的吗？
对对对、
哦、
就实在是太巧了，这个就是让泰国歌迷实在是太不爽了
啊。泰迪好开心啊，就是我感觉 是泰国抽票是不是相对比较重力比较高、
对对对，包括 Bruno Mars 也是还是、
啊、
对
Bruno Mars 不是说要来歌手了吗？
要来吗？
我最近看到的最近看到的就是微博的这种就是那个传言啊。
反正他们后来就是这个就被外网有一些就是比较激进的那个歌迷解读成了他们为了来中国向有关部门就是请求
示好、啊、
对，要过来捞钱之类的。但我又觉得就是实际上是不就是实际上对，就是我甚至觉得这个里面这接下来是我的个人过度解读，就是以一个他开场前所有的广告全部都是公益广告，
嗯，
他没有一点点商业广告，不像 Bruno Mars 开场之前全部都是商业广告，
嗯，
但是我这个里面不涉及、就是、
道德评判，
对，不涉及评判，
嗯，
但是就是陈述事实，他开场之前全部都是公益广告，包括清洁能源，包括什么就是动物保护，包括什么，然后他就是宣传的也是我们那个演唱会的发电都是环保发电，然后你如果在内场的某些区域跳的话可以帮助发电、
嗯、
然后内场还设置了发电自行车，就是如果 你去骑可以帮助发电、
嗯、
然后手环也全部都是要出去以后回收的、
啊、就是很绿的，
对对对、
嗯、
对，就是你结合它、哦、包括它全场都带蓝色和黄色的那个，这个我觉得肯定不是过度解读，这个东西在西方还是、
嗯、很明显的
、嗯、很明确的一种表态，一种就是我甚至觉得他有可能，当然你也不能说这种态度这种怜悯是不是一种居高临下，但是他有可能是一种我知道 我不太可能来你们这里，而且我也知道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在环大陆的追我们、
嗯、
那我就
多 Q
多 Q 一点你们，就是让大家开心一下这样子、
啊、
但是结果又被外网解读成了我想来捞钱，所以
这两头不讨好，
所以狂 Q 你们，对、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嘛，就是什么都、各种都容易就是往那个方向去，
嗯，
也没办法、
嗯、你想努力的温和的克制的表达一些观点，但这种温和和克制会被两头朝着极端化的方向解读、
嗯、
你反而是两头不讨好的。
所以你就是追星主要追了Coldplay 和 Bruno Mars，
就这个就不能说是追星，
就是
一些文艺活动，对，一些文艺活动，
正好赶上，
但是还是很开心的，还是很开心的。然后 Bruno Mars 就是完全
是、啊、
完全相反，就是彻底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然后你会震惊的发现，就是
快乐，
就是他就是作为同样你两个都没有特别粉，就是你就是那种来都来了我就看看、
嗯，
反而是彻底的商业化和娱乐化会带给你更多的快乐。
这倒也蛮合理的，
这
个很合理，
这是人类不行的一种。
我稍微看到一点，就是你发的这个微博啊，
对对对，
有一些非常直给的快乐。
是的，是的，
就是就好比我们前面聊的，如果金阿尼刻意要媚你，你应该会被媚到
啊。
对，
对，
所以毛老师就 享受到了很多被媚到的快乐。
对 Bromance 它就是很明显，它就是到一个国家学一些当地的语言，而且这个当地语言、这个你就是你追星也是对吧，你小偶像如果到上海用上海话讲两句，就是我也弄啥，就类似于个种想嘿，就是我想弄、就是虽然有点就是好笑，但是你又会同时很嗨。就 Bruno Mars 在曼谷，就是而且我那个时候又正好已经上了泰语课，入门泰语课
他就用泰语做了一些
对，他用泰语说了一些就是 Darling I miss you 类似的这种东西、对吧，然后下面就都
很土味
对，很土味，就是
要
管用
啊，就是土味但是管用啊，就是而且你仔细一想，就是 Bruno Mars 的歌的所有的歌词其实都是
土味情话，
是土味的是土味的，而且不是很女性主义
啊，就是
对，
就是很怎么说呢，欧美金曲直男、
对对对对，欧美金曲直男就那种
就是我要跟你谈朋友，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如果自己比如说一边开车一边在听的话，你自己还会就是吐槽一下，就是什么鬼，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做一点 dumb thing 就是结婚了，就是我要向你求婚，为什么是 dumb thing， 你都已经说是 dumb thing 了，你求个屁啊，就是这种。但是在现场呢，他那种气氛在完全商业和娱乐的气氛下，然后他再媚你一下，
就不用细嚼慢咽，
对，你也不用细嚼、你就很开心、对，
有一种什么疯狂星期四大家去狂吃炸鸡的快乐、
对对对，就是不要管先吃下对吧，还是蛮爽的。不过今年也是很多人复健嘛，就是大家这个演唱会复健还是蛮厉害的、
是的、
去年只是内地已经复健的蛮厉害了，
嗯，
但海外的还去年还没有完全恢复嘛、
对，
今年稍微好一些，
对，所以虽然就是 Perfume也要来上海，但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去抢了台北站的票、这就是我们已经就是拥有了就是在国外的长期签证的人的快乐。
烦了，有点这个有点烦
了，
这个有点烦了。对 ，Perfume 它还没有开是吧？上海站
上海好像是六月底，
对，还没有开了。
对，而且又是红馆，你对红馆你肯定是不想，就是这么糟蹋 Perfume。
那次红馆我们那时候碰到吧，还没碰到。
没有就是
我
们对、
就是
我们在红馆的一次，对，
就是各自都去，
对，
对，那个馆就是太平了，根本看不到后排，根本看不到前面，
音效也很差。
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喜欢去这个地方。
你们说是哪个馆、
就是国家会展中心旁边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虹桥那个红、
我知道了那个馆不是
很平的。王牛那个地方也不好，也不太好，反正但我也没抽到，我也无所谓、
然后我一看，因为 Perfume 去台北去的是那个新建成
的、新
建成的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那个
然后它就是里面的配置我一看都好像特别好的样子，
就很适合 Perfume 来发挥是吧。
对，它就是各种音响配置也好，什么电动舞台装置什么，我一看哎，这不就是我就应该去这个，
然后就抽到了。
这个就不是抽的，这个是抢的，就是这个东西也、
是
这样子
的、
我因为我之前最迷 Perfume 的时候不是是什么 World PTA 会员嘛，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续费了有一段时间没有续费了、然后这次他要就是亚洲 Asia Tour，
对，
我就又去开通了我的World PTA 会员、然后想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先行
抽
票，
会员
抽钱、没有想到他先行会员开的全部都是战区，我顿时感受到了一种就是大龄粉丝，对，我不配，早知道我还是不要再续费。
但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困扰，就是这种什么先行抽票、难道不是这种最狂热的人就是先抽你就更抽不着的感觉吗？就是
他的就是你那个分子和就是分母的那个比例
毕竟还是
会好一点，
而且你还可以去抽后面几次，
你还去，对啊，你还可以去抽。
我知道，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去抽过那个 B 站的那个活动，也是就是所有的
BW 吗？哦，不是 BW， 是那个
晚会，就是拼盘的那个声优拼盘晚会，就是所有的什么 B 站多少级以上的大会员你可以提前一个小时抢，那就有一种啊，你就是把那些最擅长抢票的人提炼出来、先提前一个小时你们先 battle 一下，
先让你养一次股，
对，这有什么意义，我不是更抢不到吗？就是这些人本来就是战斗力最强的人呗。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怪不得我每次就是喊 new YouTube member 先行抽票。
我每次都觉得就是这种抽，你难道不是跟那些战斗力最强最狂热最有积极性的人去抢，那还抢个啥呀？
确保这个票能够尽可能的卖掉的一种就是策略
对吧，销售策略。但我搞不清楚，我觉得好像感觉是一种福利，
就
是
类似于像发鞋，先发几千款限量鞋先让你抢，然后再发一批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种就是他还是想要保 保证一定的场馆气氛、
那个、啊对对对，
所以想要把比较就是他会有一些位置、
就是、
对对、
嗯、
是给粉丝的，
而且看上去还是一种粉丝福利，只是你扪心自问觉得
而且我这个我完全没有证实过
小皮老师这个洞见是有道理。
我一种阴暗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先行抽选的票不会是最好的，就不一定那么差啊，但是它不会最好，这样的话在一些就是看上去比较有缘的地方就是至少还是有很狂热的人在对吧，那场总会是人
的。但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世博演艺中心看过几次那个啊演唱会。
你说飞碟那个吗？
啊、对，梅赛梅奔
梅奔
啊，对，不好意思，世博演艺中心是个
梅奔是好的呀。
梅奔我的感觉，我看过几次演唱会，每次都觉得就是那个山顶票是最狂热的，然后那个下面的那些就是高价区的票都是赠票、
嗯、
所以那些人就是态度很差、
啊、这是我国赠票的、嗯、特点。
是的、嗯、
对，我有很多年前去听过一次王菲的演唱会，那个演唱会时间非常的短、
哦、
就是而且他就走的时候不给你们打招呼，就是唱完首歌好像也没有给你们说些什么就走了，然后场内就亮灯了，然后下面的人就走得一干二净，然后山顶上的人还苦苦等待，以为会有返场或者什么，又在那儿又唱又跳的折腾了可能一刻钟半个小时才就是黯然散场。所以我后来就是那次特别明显，我后来就发现其实上海至少在上海看演出，其实就是越是靠近那个中心的黄金位置，反而那帮人就是
不一定那么的反而
氛围很差，或者说是
我梅奔有一段时间就是，但我不知道现在他还是不是这个规律，就是我甚至是专门去收就是黄牛的包厢，就是因为他这个包厢票它全部都是各种品牌啊什么包年的，
因为它竞价比较
低
吧。
对，然后就是你抢不到票，但是黄牛手里会有很多包厢。
但我觉得
是
但我觉得梅奔的包厢不是那么的，就是有点凹进去
啊，有点，但是还是可以的、
嗯、还是
可以的。
对对对，
我抢，我觉得那个票那个地方就是特别没有气氛，因为你离上下都很远、
啊、
然后你周围这圈的人你感觉都是拿了赠票进来的不知道什么人、
啊、
就是呢
对对对，
这个东西你听听李宗盛可以，就是你要打 call 有点不好意思、
啊、确实
对，然后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很困惑，就是觉得周围的人都是混进来的、
okay.
或者就是他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你就一个人在那嗨，然后
这个就跟我去那个其中网球中心看那个大师赛的时候一样、
嗯、
就他当中一圈不是也是包厢吗？
对，
那个包厢就是一个是稍微有点那个往后退，然后你就可能看到不、
嗯、
前面有点栏杆有点遮挡，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位置坐的比较就是大家有点正襟危坐嘛，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爽，你不太容易就是很热情的加油欢呼、嗯
嗯、对，说到这个我还想，正好因为那个这个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周末要有 F1 了、
啊、
F1 也是的， F1 我去买过主看台的票、
啊、
那些人就是整个场里面最最没有车迷精神的人，
因为全都是主赞输入商的赠票，嗯，主看台都是、嗯、
所以 F1 有两个我都忘记，我好多年前是 L 还是 J， 就是有几片看台、就是、
而且看主看台是真没意思，
气氛特别的热烈。我后来发现这个秘密之后，我每年买票都在那儿买，那个就是离学生票最近的地方、
啊、
那几片看台你坐进去不是按照你的票根上的座位坐的，是按照你的立场坐的。我第一次进去就傻了，说啊，难道大家都不是按票，就你进去发现就是大家就红的归红的坐蓝，那时候还有雷诺、
啊、
蓝的归蓝的坐、
啊啊、
大家都是很自觉的就自个儿找个位置，反正你就去吧，然后搞人浪呀干什么呀都特别的嗨，载歌载舞三个小时、
啊、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去其他所有的看台看 F1 的人都是傻瓜好吗，只有那个看台是有价值的、
啊，对，那个就是我觉得看 F1 还是跟看棒球有点像，因为你就是你只看这个比赛吧，你看不了完整、
啊、
对，
你看不了全貌，
还是要享受这个气氛，
享受气氛，
尤其是主看台它是在直道上，就是你是看不到任何超车和就是
对，然后有很多不明所有的人坐在你旁边。我见过最奇怪的是我有一年看到主看台上、嗯、居然有个人在睡午觉，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摊了两张报纸，你知道他旁边还有个位置是空的、
嗯、
他就摊出两张报纸往那个座位上面一铺，人就躺下来开始睡觉了，
完全不尊重 V12 引擎。
对，然后就啊，这你还睡得着，这个引擎声音这么小，在那轰鸣，然后那个老太太就非常悠然的就
但我可以理解他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白噪音，就是、嗯、
对，然后我后来
这个噪音也太白了吧
太白了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个东西还是跟这个就是还是要有点门道，要知道这个看台啊位置有点关系。
我跟你说比主看台更加无聊的就是媒体中心。
OK，
是
媒体老师又暗搓搓的吐槽同行
真的这真的是很无聊，而且就是因为他也在那个直道上面，就是那个、
嗯、
就那个地方嘛，
对、
嗯、那个就是很无聊的，然后你就是也看不到啥。
对、
嗯、
我发现主看台还有草地票也很无聊，本来有一种谣传说草地票都是真粉丝、
No, 首先会被晒死。
对，但是草地票真的是位置很不好，所以 F1 其实最好的我记得就是上的那个下面那一横的头顶上面那个夹着那个
哦，你说一号弯那个地方吗？
不是，
就
是、
是
最后最后一弯、
啊、
进最后倒数几弯的地方、
啊 okay、
是两边都有看台、
啊、
那两边的看台是最嗨的、啊、还会互相玩人浪、啊、我还在那个地方，而且所有的人的座位都是、嗯，我不知道这两年是不是这样，我都已经七八年前去的，
也这两年也没有，
对
对
也没错，
今年也是，
对，所以我今年没有去买票，但我还是很希望，我还是很想去那个地方看，我觉得那个气氛很好。
附近，嗯，但我今年我现在已经不太看了，所以但如果又看的话，大家还是应该要值得看一下，
是是是，
明年不一定有中国选手，所以大家还是要珍惜。你还有什么要讲的三次元追星吗？
彭彭老师有没有看那个 Netflix 的那个什么世界杯纪录片，之年初的时候上的？
嗯，没看。
哦，
哦，就那个，我看到你说了。
哦，那个这个纪录片
好吗？
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可能比那个贝克汉姆纪录片拍的更好、
啊。
但是贝克汉姆这个，因为它很
独家，
就是、对、
嗯、
对，而且就是毕竟，
有很多赛场
赚的噱头，而且毕竟贝克汉姆是更怎么说呢？就是对大众明星他，而且那个年代，所以就是。在那个网络上啊，哦，而且可能他还是有营销团队的吧，
啊、
应该是有的吧，
对，
有的吧，
嗯，有的
对吧？
维多利亚就是他的营销推手之一。
对，所以那个就是显然就是水花和讨论度更高
啊。
然后世界杯纪录片，而且由于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嘛，哦，但是就是非常意料之外的好，他、
啊、
嗯，他从他而且就是。他有一些小视角拍一些小的国家，比如说像不是国家，国家与地区，就是比如说威尔士，对吧？因为就是威尔士，我这一次在那个、
嗯、
我在世界杯小组赛里面，就是我还认为就是他应该是我的主队，因为我不是去那个威尔士读过书的吗？
哦 ，OK OK， 我还以为是科的哪个？
哦，那倒也没有，那倒也没有。然后他拍威尔士也好，然后拍像是。是冰岛吗？还是哪个？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总之就是那些你肯定是没有很在意的，然后小组赛的那些比赛，
嗯，
他的视角特别好，而且切换的哦，他的切入点和视角特别好，而且很细，包括节奏感，然后配乐和解说，反而是。这个之后，因为看了这个之后，然后我就一直在很期待那个曼城的四月二号上线的。结果四月二号一上线，我就看了，就觉得跟那个比起来，就差挺多的。
嗯、
这个就拍的比较普通。
祝贺贵臣啊！
对对，
嗯、
实在是较为普通。马老师竟然没有看过，哎，这个要去看。
嗯，我要去看。
这个非常好。
主要是今年年初围绕梅西，我跟我好些朋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来我就退出了各种足球群。
哦，那个事情。对，
那个事情让我觉得蛮伤感的，我就觉得很多多年朋友突然一下子就这么义正辞严的站在某些制高点上、
哦、
开始指责梅西什么的，我会觉得有点失望吧，我也不想去多跟他们说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哎呀到了这个岁数或者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就应该享受一些更加纯粹的快乐，这些东西之外的东西我就不要去掺和了，你看梅西踢球也没几年可看的，还是享受这种快乐比较要紧。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毛老师你是怎么度过的，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荒谬？我最大的感觉是荒谬。
我觉得你的就是这个上半年就是这前几个月受到冲击有点多，
是很多的，也太多了、
因为毛老师是阿根廷球迷，虽然他是非常少见的阿根廷球迷里面不是梅西球迷的人，就或者对梅老板没有那么爱，然后还是
还
你有粉丝，
还是有点爱的，对吧？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对梅老板是这样子，就是心情复杂，
嗯，
就是因为我喜欢阿根廷比梅老板出来更早、
啊、
你喜欢的是其实他上一波
你喜欢的是个团而
不
是这个
是
他喜欢的
是
艾马尔啊塞维奥拉
这
些人，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塞维奥拉他也是在巴萨的对吧，你当然冷静下来你就是完全是可以知道就是兔子确实是还是短板很明显很明显、
嗯、
我感觉他甚至可能不会过人
但不会过人有点过分了、
就是、
只能说他的身体素质限制了他的过人的这种发挥、
短板非常的明显，
但你爱他不需要他
是
一个全能球员，
你在当年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很快的出来了一个岁数很小的然后很快的把他的你觉得他本来可能可以在国家队稍微再多待待、
嗯
或者在俱乐部里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但是突然之间就一切都没有了。
就像你喜欢的是老一批的这个成员，然后突然空降了一个新成员，
而且是被取代，而且是被取代的，是 C、
啊。
对、
啊、对，
你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你心情是空降 C
对
是吧？
对，是的，是心情是非常复杂
老粉的空降 C。OK。
但是你到后来你对是就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就是 老板是 inevitable、
啊、
就是你任何一个看足球的人，你如果否认老板、
嗯、
那你就不要看了、
嗯、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就不要看了。
嗯，这个就是竞技体育和这个文娱追星不一样的地方、
嗯、
就是还是有东西还是得认，对吧、
嗯、
强还
是
得认，
是是得认，是得认。
嗯， 嗯，
就尤其是再到后来的他的一些人格上的那些东西，
其实我们这些长期看阿根廷比赛或者长期关注梅西的都知道，梅西的人格上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视频嘛 ，YouTube 上面很早就剪出来，叫梅西一个病人，一个犬人，
啊、
就是说、他的关注度或者他的注意力是很奇怪的，很独特的。
对的，
他似乎到了球场上，他眼中只有球。
嗯。
就是很多职业运动员其实可以顺势摔倒或者顺势问裁判施加压力的动作、
嗯、
他都不会做，
他全都不会、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当然过去有很多营销或者对他形象的宣传、嗯、或者说他是很低调很谦和，其实站在我们这些老球迷身上，你会觉得这对梅西来说就是他的一个人格特质、
就是、
你很难说是一种品格。
对对，
他很多东西他根本不 care， 他不在乎，他不会去做这方面过多的这种。
对，你知道吗，他经过他就是这一次就是年初的那个事件，然后就有梅黑说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阿斯伯格，典型的阿斯伯格。然后我们这些人就觉得，嗯，哦，就对，是这样的，就并没有被黑到，你知道吧？
并没有，因为梅西一直就是这样的，
并没有被黑到。
包括他当年在阿根廷国内的时候很不擅长应对媒体、应对公众舆论，这我们早就知道了，
嗯、
对吧？还曾经。这我要引发一些争议了，就还曾经被 C 罗粉丝拿来反复喜欢引用的，就是说梅西什么一怒之下就退出阿根廷国家队什么的、
嗯、
啊。其实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稀罕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梅西是这样的人了。但是今年会被卷入这么大的舆论风波，说实话确实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我是没有想到就事情会发生这个样子。我觉得现场球迷骂这个可以理解，看球嘛，大家骂两句很正常，尤其你如果作为现场的球迷，你感到自己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那我觉得发泄一下无可厚非。那你上升到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的高度，这个我是觉得难以理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后来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跟很多群里面的一起看球的很多老朋友，后来我就不想跟他们多做沟通了、
嗯、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似乎第一时间就会把这种问题朝着足球之外的体育之外的东西上面去靠。我会觉得这种讨论、
嗯、被污染了嘛，说穿了就是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种讨论没什么意思了嘛。嗯，我也不想跟他们争吵，我觉得争吵是更加没意思的事情。我开始是试图跟他们解释，我说大家可能稍微耐心一点，等一等，事情可能信息不够全，我说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讨论你们可能没有关注到。
嗯，
但是我每次我这样的发言一出来，大家就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就开始。
我是一开始是那种就是老板的性格确实是有缺陷的，
嗯，
一些反思，然后过了几天以后我就永远不要反思。
因为当我们说梅西的性格有缺陷或者他的为人有他的一些不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多年关注他的球迷的角度而言，那事实上那些发出那种网上那种很汹涌澎湃的声音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理解，理解对他们来说是最不重要的事情，他们要的是发泄，是这种很多东西把它像倒垃圾的一样倒出来。那大家既然不是一个频道的人，也就没有必要多做沟通嘛。
嗯，但我觉得还是很遗憾，就是说就像我刚讲的，有点被污染，就是一个话题，就是一旦就是有一次被偏向这个方向之后，就是你在讨论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是那个迫不得已。
嗯，对，你现在你点开各个论坛，各个就是足球相关的论坛，只要涉及梅西的新闻，下面就一定会带上今年年初的那一波舆论风潮留下的污染的痕迹、
嗯、
对，它会变成梗然后留下来，
变成各种各样的图片表情包，变成各种各样的大家的嘲讽的东西。说到这儿我必须说句题外话，我个人非常也不是题外话，我个人非常反感这种风气。我也是从来不黑 C 罗的，虽然我觉得 C 罗不是我喜欢的球员类型，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个值得 尊重的运动员，对吧？除非是他真的直接针对我喜欢的比如说梅西或者我喜欢的队伍做出一些直接的攻击性的行为，我可能会表达一下我的愤慨，但是我不会去黑呀、啊、我觉得这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对吧？这就包括我有一些关系蛮好的朋友，我觉得他们水平也很高，但他们每次说到 C 罗也喜欢把他说的一无是处，我也不喜欢这个样子。总的来说我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
嗯，正常追星，我觉得正常人追星，
可能我阿森纳球迷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什么资格去黑人家，都是别人来黑我们。你看我这样说大家可以理解了吧、你看今年又要被黑了。
对
我已经看到有阿森纳球迷说，他说什么时候俱乐部把我拼过去当一个链子焊接工，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跳链子。就非常的让我难崩。好了好了，不要提阿森纳了。
关键是今年就是那个 克洛普说要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我因为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是利物浦粉丝，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虽然去年我说应该要轮到阿森纳了吧，最后的结果是那样，但是今年我还是想跟你说，我感觉会是利物浦，没想到最后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就是总之，
我觉得你这个就差不多吧，这个发言到这边就可以了。你这个曼城，
我就把话挑明了讲嘛，最后我觉得多半是曼城的冠军了，英超冠军。
就怎会如此啦？我也不是很懂。
因为曼城就是很稳啊，他就是越到最后越不会犯错啊。这么多年瓜迪奥拉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啊。对吧，他开头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他可能会因为他自己的对战术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执念会搞一些很奇怪的结果出来，但是越到后面他会越稳，所以我们阿森纳球迷基本上现在已经心态很平和了，就是英超联赛拜拜，可能欧冠稍微值得争取一下。哎呀，说来惭愧，我本来今年英超冠军夺冠的这个致辞朋友圈文案我都想好了。对啊，就是
要不要念一下，
就是有一种就是写的比较就想的比较煽情，我想的是就是在若干年前，那当我们愤慨于那个背刺我们的叛徒啊，去到了巴塞罗那，然后我们引进了一个好像不管是荣誉还是素质都平平无奇的后腰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多年之后他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对吧，送来了我们的圣阿尔特塔，对吧，还有一些若干回忆我就不说了，这是我的一个大致的核心思想。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文案这今年大概是很难发出去了，看明年吧。
然后这个我也是实在没有想到，就是巴塞罗那在欧冠
还能这个样子，
还能对
还是很强势的，
苟延残喘。
尤其哈维说这赛季已经要走人了，没想到他们还这么厉害，
就是
很厉害，
这个我确实也是没想到，
而且踢的还挺好看的。我看了一下他们对大巴黎踢的还蛮好看的。
好，那没想到本期节目最后还是以阿森纳球迷的淋雨这个作为，
哎呀，阿森纳不重要，聊体育是没有人要听的，就是随便发泄一下。对，
好，那很高兴啊，就是今天就是那个毛老师跟我们过来宅男宅女闲聊了好多，非常愉快。就希望毛老师以后这个经常有机会再约，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很想要聊的一些，有可能是现充的，有可能也是宅的话题，
是有的。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本期节目，然后非常谢谢毛老师，然后我们这期边角聊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好，各位再见。那对在
Sweet like tropical, I'll see like a rainbow. The love behind. 같이